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启示录21章23到24节，教会的圣经新约375页。启示录21章23到24节，各位翻到了，请听我来读。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今天康牧师正道题目是城市之光。
弟兄姐妹平安。城市常常是黑暗的，我们通常我在 Google 上在网上看到或者一般看到形容天堂形容乐园都是乡下，都是山啊水啊河啊蓝天啊，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描述天堂的图画是有高楼大厦的，是有捷运的，是有高速公路的，大家都没有，都是青草地啊溪水旁啊果树啊城市我们的印象不是很好，城市空气比较污浊，水比较不干净，人没有人情味，乡下一切都比较好，包括人和人之间也比较亲切一点。但是我们很感谢主，神也让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事实上在旧约就跟我们讲，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神的儿女将来要去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可以是一个 garden， 是一个乐园，是一个园子，是一个花园，是一个果园，是一个树林，是一个郊野，但是也是一个城，一个城池。甚至在启示录最后描述的基本上是一个城，这个城是美好的。城本来的不美好的确是跟人的罪恶有关系，第一个城是杀人凶手该隐所建的，而且该隐建了城以后，你在创世纪可以看到那些文明好像该隐的子孙发展出来的很优秀的，但是是基本上有邪恶有流血的有逼迫的有无情的，那是在城市里面的。到创世纪在讲到人越来越多的罪恶，好像该隐的子孙所显出来的罪恶都在城市里面，后来整个世界被毁灭了。在毁灭以后，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人又开始多起来了，人做的事，圣经没有讲建一个城或者是直接讲建一个城，但是还是讲到人类的文明的伟大的地方，但是也是自私不要主的地方，能力很强，人从方舟里出来以后发展的结果是建一座塔，巴别塔，塔顶通天。那么在这个塔顶通天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好像是指着文明指着科技的发达，但是人得罪上帝，从巴别塔发展出来的文明就是巴比伦，非常的优秀，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亚伯拉罕从那里出来的。那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印度或者东方的文明的优秀的地方，包括我们中华的文明，但是中华文明还有印度的文明里面，我相信很多也是在城市里表达出来的，西安、洛阳这些城。圣经没有讲，我们中国也没有留下太多这一类的可以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有个坏习惯，我也不知道坏习惯好习惯，每次有新的王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一把大火 把以前的城都烧掉了，以前城又都是我们多半用木头做的，所以都烧掉了。不像埃及的金字塔或者这些罗马城，还有一些石头做的，还可以看得到。不过我要讲这些，就是在这些城里面，巴比伦城、巴别塔，或者后来的罗马城、永恒的城，都非常的辉煌，但是基本上很邪恶。可是他们的邪恶并不妨碍神的儿女在其中生活。最近前的但以理，还有许许多多被掳到巴比伦生活的以色列人，都是近前的人，活在巴比伦城里面。罗马更是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异教城，却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仍然住在城市里面，见证我们的主，但是城的确是好像很多黑暗。有人说，我们当中学社会学的大概也会告诉我们，大概人口涌进城市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乡下是越来越凋零了，那么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好像邪恶也很多。那因此我们也很感谢，在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城市文明文化优秀当中，也在被神管理，神的儿女也在其中的时候，神好像定义要设立一个城，这个城是荣耀的，是拣选的，是诗篇里面讲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那个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是上帝的城。但是我们也很遗憾，我们也需要被提醒，不管是多么好的一个城，或者是多么好的一个乡下，或者是多么好的一群人，或者是多么好的一个教会，不管是多么好，我们实在不能指望这个城里面、这个教会里面、这群神的儿女里面没有罪恶。败子和麦子要一致生长到世界的末了，邪恶和善良在教会里面也一致要存在，包括耶稣精选出来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也有一个是要卖主的，是灭亡之子，他们一起工作服侍到耶稣死。神是这样带领的，即使是耶路撒冷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去那里的时候应该都有非常多的感动。耶稣，我讲过多次，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圣经讲他是哀哭的，那是嚎啕大哭，为一座城哀哭，这是旧约的先知里就有的情形。先知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的伟大和耶路撒冷的败坏，也就是上帝城的伟大和败坏，几乎每一卷书都有提到。讲最多的我觉得是耶利米，耶利米对上帝有爱，对上帝的子民有爱，对上帝的城也有爱，对这个他有爱的城，他却也看到很多的邪恶。各位，今天大家都比较兴奋一点，因为今天教会的人这么多，星期天我们服侍的人也特别兴奋，因为神的儿女来了，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可以涌出非常多美善的东西，包括爱，包括诗歌，包括彼此的关怀。我希望在信友堂，我希望在台湾，我希望在全世界每个教会都涌出许许多多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圣灵、上帝圣灵的爱、上帝道的真光，我希望都能涌出来。但是耶利米书常常讲，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涌出来的，像井水涌出来的是邪恶。我不要讲太多了，我就提一节经文，耶利米书六章七节，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各位看先知书里看到太多，包括以赛亚，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西结，讲上帝的城的邪恶，上帝子民的邪恶，不义、残忍、虚伪、欺骗很多。所以我们很悲哀的、很难过的说，耶路撒冷被毁掉了， 被上帝毁掉了。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讲到耶稣的死，被恨他的人杀死了，这是真的。耶路撒冷被恨他的人毁灭了，这是真的。不过耶稣也是在天父的旨意中死，耶路撒冷也在天父的旨意中被毁灭。耶利米哀歌整卷书，我本来想多读一点的，但实在太长了，就讲到耶路撒冷上帝城因为罪恶的毁灭，包括被巴比伦人的焚烧，包括人的死亡被掳，包括小孩子在死前向妈妈哭吃的东西在哪里。因为耶路撒冷很多的邪恶最后会被消灭了。然后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里面有一段有一点奇怪的话，这段奇怪的话我们说明一下，也许你能够懂。在一章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这里把那个我就是耶路撒冷，我是耶路撒冷城，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愤怒临到我，以至于耶路撒冷被火烧，耶路撒冷的百姓被杀被掳被奸淫掳掠被各样的伤害所伤。那么可是好像过路经过耶路撒冷被烧的人，烧的时候看到的人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不太可思议，当我们看到日本海啸所伤害的城市，当我们看到四川地震所伤害的城市，当我们看二次大战的纪录片，德勒斯登德国的那个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毁灭的时候，各位，我们应该所有的国仇家恨或者所有的不关心不关爱的心都会被那个怜悯取代。可是他说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经过的人好像不介意，这么大的痛苦你们为什么不介意？教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世纪就应该已经有了，把耶利米哀歌这一段话，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你们不介意吗？你们看到我的悲惨你们不介意吗？中世纪的教会把这段话通常在受难日读。那个我不再是指耶路撒冷，那个我是指耶稣。那的确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新约圣经有记载，过路的人看见就说你这神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这自称可以把圣殿三日毁了又重建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观念在旧约好像就有了，事实上就有了，耶稣或者弥赛亚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代赎，不只是为个别的每一个基督徒的死和代赎，是为一个城，是为一群人，是为耶路撒冷，是为神的儿女。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的后半句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耶稣受的苦，为我们受的苦，为神儿女所受的苦，为教会为上帝的城所受的苦，所受的难让我们得到平安，让我们得到安息，他的复活让我们得到生命。复活，耶稣的复活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将来的复活，我们现在因着圣灵的重生得救和更新，耶稣的死和复活也带来一个新耶路撒冷，带来一个新天新地，就是上帝的教会。启示录21章第一节，我从第一节读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这是很重要，耶稣复活所带来的，在城里的不再死亡，一个城市也不再死亡，神所拣选的城，神所拣选的子民，神所拣选的国度，神所爱所救赎所照顾的神所有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再有死亡。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的汗水，一切的血，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这是一般我们不太会想到复活带来的是整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复活和临到。但是好，如果新耶路撒冷那个美好的新的城市也用来形容上帝要给我们的天堂，上帝要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我们不免有点奇怪。当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奇怪，这个新天新地，也就是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上帝的城，也就是上帝的在人间的帐幕，很好吗？很好，但那很好让我们有一点担心。你看22章的第二节，就是从神和羔羊宝座中流出一个生命河，这生命河明亮像水晶一样，这很好。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哦，这也很好。但是下面这句话，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哎，将来我在天上还会过敏感冒，然后感冒过敏了或者腰酸背痛了，我就要去摘一下，还不是果子哦，叶子哦，这不知道是不是中医写的，那么还要煎熬一下，煎熬一下，然后贴在那个伤口啊就好了，可以治病，而且我们希望效果非常神速。但是新天新地需要有叶子来治病吗？在天堂里面需要有医生吗？好，还有一个也很奇怪的，在启示录第22章第15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好，我们在一个美好的城里面，我们在这个城里面享受快乐，除了有的时候还会生病，要去吃，要摘一下叶子以外，但我们很好很快乐。那城外呢，就一大群坏蛋。各位，这让我有点不安呢。你住在城内，万一城外的那些人跑进来了怎么办？啊，在21章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什么意思？白天这些犬类可能跑进来啊，不关闭吗？会进来。哎呀，麻烦了，那里没有黑夜，也就是从来不关。那犬类都常常会进来的。各位，将来在新天新地还会这样吗？还有这个新天新地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或天堂，我们都想是我们升到天上去见主，这是圣经也有讲的，我们也这样来了解，也没有错。可是在启示录21章，不是说新天新地在天上我们升去，而是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下来。这个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其实就是心腹，就是我们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我们现在要先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刚讲过的，在新天新地的天堂里还有疾病，还有犬类，起码是在附近的疾病，即使不说有，起码有一些叶子好像是 以备万一的哈。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并不太难了解，我希望这样的解释是对的，传统的教会也是这样解释的。复活的确是等主再来，但是复活的生命在神儿女的身上，喜乐的生命，乐园的生命，新天新地的生活，从启示录二十二章来看，应该今天就有。我们今天就活在新天新地里，今天我们一样需要医治，今天我们一样信主人需要医治，我们今天一样在信友堂里，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叫人难过的，对不起我这样说，不只是美好的诗歌，慈爱、温柔、怜悯、关心，从教会涌出来，好像生命活泉从耶稣的宝座中涌出来一样。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常常经历到这些。我觉得我越多，越来越多经历到这些，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我看到神的恩典，就是包括在你们当中。是的。但是我们也会说，在今天我们就经历到这美好的复活的生命的同时，我们的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因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仍然会涌出邪恶来。不必看牧师会涌出多少邪恶，我知道会，我说我啊，我们当中很多人也会，每个人都会，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耶稣的拯救，新生命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喜乐的。今天特别讲，上帝的光是光照我们的，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是光照我们，是赐给我们，是医治我们。但是之所以需要医治，就是我们有疾病；之所以需要洁净，就是我们有污秽；之所以需要赦免，就是我们有罪恶；之所以需要安慰，就是我们有忧伤；之所以需要和好，就是我们有仇恨。我们感谢主，复活的生命是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已经开始经历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擦干我们的眼泪。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讲，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喜欢这句话，城门总不关闭。各位，你有多少经验？很多的门为你关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诗，逢门今始为君开，门的关和开是常常是幸和不幸的事，幸福和不幸福。你找工作求职的门为你关过吗？你找女朋友找婚姻的对象为你关起来了，不是为你关起来了，是被一甩啪一声关起来了。 C.S. 路易斯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就用这样来形容他觉得上帝怎么对他。他是一个好可怜的人，他去要开上帝的门，他走到上帝的门的门口，那个门啪一声关起来，然后听到里面有上锁上栓的声音。各位，你这个世界上幸福的门为你是开的还是关的？这个世界上快乐的门是为你开的还是关的？这个世界上你想读书的那个门是为你开的还是关的？这个世界上爱情的门为你开的还是关的？你太太有没有把房门关起来过？你先生有没有把房门关起来过？我们很感谢主，那个城永远不会向你关门。凡是任何劳苦担重担有罪恶污秽的税吏、妓女、娼妓、君王、奴隶，都到主这里来，那个城不关闭。我非常感谢主，信友堂还有很多的教会，我必须说所有的教会， 我们都有邪恶，但是所有的教会只要是奉主名设立的，你都在那里应该找得到上帝的光、上帝的爱、上帝的温暖。各位，我在这里可以提这件事情，是我的糊涂。昨天有人到我这里，这是可以提出来，因为这已经公开的事。前几个礼拜我们星期三祷告会，那么有一位我们的会友请我们为他的一个朋友祷告，这个朋友有官司，那么有官司，然后请为祷告。因为他也提到名字了，但是我这个人糊涂，我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看新闻，所以就为他祷告嘛。哎，昨天我们这会友把我们祷告的对象带来了，他说康姆斯，这就是我们上次为他祷告。我说哦，好好好，欢迎欢迎，请问有什么事继续祷告。他说因为这个官司呢，对方上诉了，对方要继续告他，觉得初审判他判太轻了，就请祷告。我就说啊，对不起，你可以跟我讲是什么事吗？他说哦，就是我对我前面那个雇主不太忠实啊，就我提前离开了等等。他们就很生气。我说哦，好好，为这个祷告。我说有这么严重，你提前离开会这么严重吗？你可以问你在哪里工作。他说我在军情局，叶梅小姐。我不知道她是谁，我看了后来知道是谁了。各位，我们教会有经济罪犯，各位有什么之狼也来过我们教会。我说这个事是因为那个名字在以前就公开了，所以我就这样讲。上帝的城对所有的人是开放的。我们强调人到主这里要认罪，要悔改，要被神修剪管教。我们没有说来到这里就没事了。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悔改，就跟耶稣在乐园里，他并没有免除该有的刑罚。基督徒并不是不讲正义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耶稣复活的生命使所有愁苦、烦恼、懊恼的人能够到神的教会。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圣经上讲，所有懊恼、危急、窘迫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去。我觉得这是最像基督徒的样子。我们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忧虑烦恼的人，我们有很多的忧虑烦恼，我们也有很多的懊恼，也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难过，但是到主这里来，这个城门是不关闭的。我在这里也可以讲，国元弟兄就在底下，他现在是癌症复发。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也有病，也有亲人有病。各位，在罪恶的世界，耶稣已经复活了，上帝的光已经光照在我们当中，上帝的光光照在我们当中，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光因着耶稣的复活，因着圣灵的降临，更丰富的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是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的真光。当圣经在讲到上帝的光的时候，在讲到光的时候，很正面。光，尤其是约翰的讲法，常常是指着真、真理、善、善良、美、荣耀，常常是指着真、善、美，常常是指着生命，常常是指着爱，常常是指着自由和幸福，从上帝来的。从神的创造开始，我们就看到原来在神开始创造那个状况，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用圣经的话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状况，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看起来那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渊面黑暗，空虚混沌，也许也反映出所罗门离开上帝以后，或者描述一个神的儿女蒙上帝的祝福，一个神的国家蒙上帝的祝福，有各样的丰富以后，离开主以后，所罗门在写传道书、写 虚空虚的空虚，虚空的虚空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创造的时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丰富的主，他的创造是美好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那是受造的光，我不知道那是指着什么，但最少是自然的光是美好的。当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把耶稣说成了光，那就是非受造的永恒的光，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善良，永恒的爱，永恒的荣耀。而且这丰富的爱，丰富的荣耀，在世界堕落，走入黑暗，走入那很深的黑暗以后，光照在黑暗里。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即使我们在教会里了，我们生命中常常涌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求主的光继续光照我们。21章第26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我们当中有同工，这两天也跟我讲，我们的同工，其实我就讲名字也没关系，伟鸿。我说哎呀，你实在是非常好的同工，因为很好同工，我都想会不会将来要做传道人。说神给你什么意向，给你什么负担？伟鸿说他有一个意向，有一段经文特别感动他，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他有个意向，在教会，在信友堂，我们能够跟各种人开放，狼也开放，羊也开放，有罪有病的也开放，不但是也开放，我们必须说我们特别对他们开放，也就是我们特别对每一个人都开放，因为那就是我们，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是蒙了恩典，蒙了医治，蒙了光照，但还有邪恶，我们需要继续被医治，被光照，被洁净。而且我们就跟这世界上在邪恶，在罪恶，在痛苦，在伤人的，在受伤的人身上，我们说你来这里，你来耶稣这里。当这个世界上的文明文化，不管是哪一个国哪一个地方的，真正的多元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即使在堕落里面也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所管理的。因此我希望信友堂我们能够更丰富，我们唯独高举基督，但在基督之下我们有众多的身体，众多的身体，身体虽多却仍然是一个身体，我们有非常好的多元，我们好像交响乐一样。我们求主让每一个人都被神光照，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肤色，每一个阶级的人，不会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来往，他们是仇恨的，不像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是仇恨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都把尊贵荣耀归给那个城。你说尊贵荣耀归给上帝，尊贵荣耀归给上帝的城，也就是在神的教会里面，那嫉妒、自私、狂傲都没有，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欣赏，因为你的弟兄姐妹，你的肢体就是上帝的城，就是上帝的心腹。启示录22章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很感谢主。我在看这些picture， 这些描述新天新地天堂乐园的时候，就一方面那都是草地啊、花园啊、果园啊，没有摩天大楼，没有捷运，没有这些。另外一方面，我在看这些图的时候，在这里面的人都在度假，都在躺在青草地上，都在摘果子吃啊。虽然很有礼貌，摘了是给别人吃，不是夏娃好，但是是非常有爱心的，把好的东西跟人家分享。我们在乐园里面 享受。我从来没有一个讲新天新地讲天堂的，我们正在搭捷运上班接电话打字，从来没有写一个人在办公画一个人在办公桌上写东西的。这也许是反映出我们在世上实在觉得工作很累，但这不是圣经讲的，这不是启示录22章第3节。当我们在那个城里的时候，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么我也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服侍上帝，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安息，我们在主里面也服侍上帝。我们有很多的焦虑担心，我不知道国元弟兄现在有没有很多担心，这是复发，是很担心的事。我们有很多事叫我们愁烦。我们记得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引了约翰福音的话讲，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痛，因为害怕，但是孩子生下来就高兴了。我们有忧愁，我们有愁烦，但是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有安息，我们有积极的力量来侍奉。22章第4节，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像刺青的犯人一样，而是我们有上帝的名，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感谢主，我觉得我讲到的时候越来越喜欢看到每一个人。我也特别看一下那个摄影机，因为我可以看到福江厅的弟兄姐妹，虽然我看不到他们，他们看得到我。我们喜欢看，因为神的儿女身上有上帝的名字，有上帝的荣耀。当然有的时候好像有撒旦的名字，撒旦的像，但是我们感谢主，复活的生命一定能把他的话，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虽然很多时候被遮盖了，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名字。22章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前面讲他们要做仆人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讲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是仆人，因为我们永远是上帝的受造物和赎回的仆人，但是我们也是王，因为上帝把他的尊荣，把他的权柄也都分授给我们这些完全始终永远我们越来越觉得不配，但是神给我们，我们做王，我们会管理，我们会生活，我们会有上帝的光照。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就让我们越来越有上帝的真善美，上帝的生命，上帝的自由，上帝的爱。我们曾经在黑暗里面，我们现在也藏在黑暗里面，我们曾经涌出邪恶来，我们现在怎么搞得有的时候真是懊恼，还是涌出邪恶来。但是主复活了，他胜过了一切的罪恶。启示录19章第7节，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主再来的时候吗？还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是什么时候？我想从永恒中我们就是，但就我们人的经验里面，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是一个重生得救，但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最起码也可以这样讲，我们跟耶稣有订婚的典礼了。我还不敢讲结婚了，我们有订婚的典礼。那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你都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还有一点记得。我去迎接，去旅馆迎接康师母的时候，哇，30多年的事了。那么去年就是问康健了， 你怎么迎接神佑啊？那一定是很欢喜的事，迎接。当然在我们的习惯里面是新郎去接新娘子，在启示录讲是新妇预备好，可以说预备好迎接他的新郎。各位，这个预备的太久了，这预备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这预备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如果我们就字面来讲，耶稣就是到天上为我们预备房子，但是不可能是这样。耶稣工程进度这么慢吗？2000多年怎么盖一个新房盖这么久？耶稣在天上我们预备，其实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差遣圣灵，使我们自己被预备好，使我们自己能够预备迎接爱我们的上帝。我必须引一段非常难听的话来讲，所有的受造物在堕落以后，所有的人在堕落以后，甚至在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原罪，我们的基本的那个罪性是什么？那个罪就是我们不想见上帝。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躲避上帝，我们不想见上帝，我们讨厌上帝，我们不想到教会，我们不想听福音，我们不想祷告，我们不想读经，我们不想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想亲近上帝，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藏起来了，我就躲避。我们不想，这是我们的个性，这是我们的罪恶。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比较会去想上帝，爱上帝了。但是我们还是常常会被其他的好的坏的受造物都是好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把它做得特别邪恶。各位，当其他的受造物在我们心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当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唯一的喜乐、依靠和盼望的时候，好的，譬如说我们追求健康、追求学问、追求和平、追求正义，但是是没有上帝的和平、正义、健康、环保，那仍然是罪恶。坏的，譬如说吸毒啊、色情的事吸引我们，那我们都知道是坏的，但是我们喜欢这些，我们被吸引这些，我们没有预备迎接主、寻求主、爱我们的主。箴言第7章13节描述一个淫妇，那个淫妇就是我，那个淫妇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不喜欢上帝，我们喜欢上帝以外的受造物，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理所当然的丈夫，我们喜欢别的男人。箴言7章13节，妇人就是我们，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我出来迎接你。你看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迎接妈祖，迎接四面佛，迎接那虚假的，是多么的热情，是多么的积极，是多么的主动。你看我们对于上帝的事是多么的躲避，对上帝的十字架是多么的拒绝，我们对其他受造物好的坏的喜悦的东西是多么的强烈。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我出来迎接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各位，你想一想，我不希望你想，但你想一想，如果你的配偶跟另外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你是怎么想的？那一张床，你的配偶跟另外一个人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盼望，来，我们一起在这里快乐。然后他对你是关门的，是拒绝的。这就是人的罪，人对他的丈夫，人对他的主宰，人对他的造物主，人对他的拯救者，人对这么爱他的主， 是这么的冷漠。十九节，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哦，上帝不在最好，上帝远离我最好。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那是极大恩典，是耶稣复活，是耶稣胜过死亡，是耶稣赐下圣灵对他儿女教会的恩典的结果，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就是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不是在预备迎接我们的情夫，我们是预备迎接我们的丈夫，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愿你我都有这样的心。主啊，我想你，我可想你，我渴慕你，我愿你来，我愿你在我心中，我愿你在我里面更丰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愿我们渴慕你。主啊，甚至好像只有那些复活日早晨去告耶稣的妇女对耶稣有这种心，他们仍然没有信心，不相信你复活了，但是他们对主的爱让他们愿意从黑夜就跑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为要告他们所爱的人。主，你已经活生生的在我们里面，你的光已经照在我们里面，你的名字已经刻在我们的额上，我们已经饱尝你的爱情。愿越多的饱尝使我们越多的渴慕，愿我们越多享受你，不是对你越多的厌烦，而是越多的主啊，我心可想你，如露切慕溪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信息。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